上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这里聚集，所以我们心里面欢喜，我们灵里面也快乐，我们的肉身也住在那个指望的里面。哈利路亚，阿们。好，我们今天想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节到第19节。我想这几节圣经弟兄姊妹都很熟，我们不过我们还再读一遍下一章啊，第15节啊，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啊，或者看 PowerPoint。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要死。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你知道我们爱你，你知道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你知道我们不过是俗土的，但是你却爱我们。今天早上你要把这段信息再说在我们的里面，当初你怎么用你的爱挽回了彼得，今天早上我们也求你这个爱再来怀抱我们，你这个爱再来笼罩我们，把我们带回到你自己的家里，带回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早上愿你自己的爱，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流畅。主，我们欢迎你，我们都等候在你的面前聆听你自己的恩言，求你祝福说的讲的。我们说，愿你自己裂天而降，行走在我们的中间，安慰那些伤心的，扶助那些软弱的，好叫我们重新站起来为着你而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啊，事实上是3月12号前两天我们的读经进度。其实在约翰福音第20章最后一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其实约翰福音本来到这边是可以画一个完结的句号的，可是约翰又写了第21章。难道这21章是多余的吗？不是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这21章一定有它的原因，一定有它的重要性。当我们读完了这21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这一章的内容完全是讲彼得这个人。让我们来认识彼得这个人。彼得他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方法，按照自己的热心来跟随神的人，来爱神的人。在马太福音第16章里面，他说，当主耶稣基督向了门徒透露说他要不久以后就要到耶路撒冷被杀，三天以后就要复活升天，彼得那时候怎么做呢？彼得那时候拉住主耶稣，他说， 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耶稣转过身来对他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真的，彼得是按照他自己一个热心，按照他自己的天然的生命来跟随神，来爱神的人。第二个，彼得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当主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受审问的时候，彼得那个时候，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啊，你要在今夜以前要三次不认我。虽然主耶稣讲的那么明确，可是当彼得混在那些仆役和使女的面前的时候，他就三次否认了主，立刻的鸡就叫了。这时候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主耶稣的那个面光的里面带着温柔，带着慈爱。当主耶稣看彼得的时候，彼得就想起来主耶稣对他说的话，说今夜，今天夜里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所以彼得就跑出去痛哭，跑出去痛哭。弟兄姐妹们，彼得是软弱的，神明明的告诉了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你就是我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够不认你。结果呢，彼得三次不认输。彼得的跌倒是非常明确，而且是无可推诿的。他是在大祭司的使女和仆役的面前不认主的。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使女和仆役是地位是最低微的。换句话说，彼得是在没有任何的生命威胁的下面，他来否认主的。彼得的失败真的是无话可说，彼得的失败真的是无可推诿。可是尽管彼得虽然他失败的非常彻底，但是主并没有丢弃他，主最少三次的来挽回了他。第一次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主耶稣回过头来用他那个温柔带着慈爱的眼神来挽回了彼得。彼得那时候出去痛哭，因为这个爱抓住了他，因为这个爱融化了他，因为这个爱折服了他。第二次是主耶稣提名点召彼得，当主耶稣复活的那天，那个早上天使就对着那个在坟墓旁边的妇女说，说你去告诉耶稣的门徒和彼得，说他要在你们以先先前往巴利利加利利，在那儿你们要见他。在这里主耶稣特别的提出来彼得这个名字，因为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知道彼得是陷在那个软弱和失败的光景中，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他那个时候正在的内心正在受到自己的责备的那个煎熬，所以主耶稣特别的提名点召彼得，意思是告诉彼得说，彼得，我仍然爱你，我仍然想念你。第三次是主耶稣亲自来寻找彼得， 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彼得和那六个门徒就照着主的吩咐到加利利去，在那里要等候主耶稣，可是一直等都没有等到。他们那时候没有吃的，肚子又饿了，彼得就提议说，我们去打鱼去吧。这六个门徒说，好啊，我们就跟他去打鱼，跟着彼得去打鱼了。在那一个晚上，他们什么也没有打到。天快亮的时候，主耶稣来到了岸边。他们那个时候是又冷又饿又疲惫。主耶稣知道，主耶稣在岸边为他们预备了炭火，让他们可以取暖，预备了鱼饼可以让他们充饥。主耶稣也知道他们那个晚上什么都没有打到，所以主耶稣又吩咐他们说，你把你们的网下在船的右边，立时的他们就打到了153条大鱼。主耶稣带着慈爱，带着丰富来寻找了彼得。起先门徒们是为了肚腹去打鱼的，结果呢，他们忙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打到。后来主显现了，马上呢，他们就得到了153条大鱼。这些门徒经历了什么？这些门徒经历了缺乏，这些门徒经历了丰富，这些门徒先经历了什么都没有，后来这些门徒又经历了神丰富的供应。在给和不给中间，这些门徒得到了一个教训，什么东西都要来依靠主。旧约中有一个雅各，他是用他的诡计夺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因为他哥哥非常气愤他，就要杀他，那他就躲到他的母舅拉班那里去，在那里20年他服侍拉班，拉班10次改了他的工价，可是神仍然祝福他。当他回来要去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他要过那个亚伯渡口，他跟神有一个感恩的祷告，他说，我一点都不配，先前我只是拿了一个杖过这个约旦河的，今天我已经成为两队了。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会经历辛苦，我们会经历缺乏，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经过幸福，我们也经过美满，这些都有神的美意。在神给你和不给你中间，神要来锻炼我们怎么样来仰望他，神要来锻炼我们属灵的肌肉。在加利利的海边，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接着又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东西呢？最可能的可能就是这153条大鱼，和是炭火和饼。主的意思是说，彼得啊，门徒啊，你们爱我比这些地上的东西还多吗？弟兄姐妹们，我们服侍神最怕的就是工作没有果效，所以我们就在祷告中，我们常常跟神说，神啊，你赐给我恩赐，好叫我用恩赐来好好的服侍你。可是我们记得那70个门徒出去到各城各地传福音，他们欢欢喜喜回来的时候，他们跟主说什么呢？他说，主啊，那些鬼都因为我们奉了你的名都服了我们， 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在天上而欢喜。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凡愿意服侍神的人，跟随神的人，如果我们爱世界和爱神这中间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的话，我们跟随神，我们服侍神，我们总有一天会出毛病。当我们得到地上的祝福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用主耶稣问彼得的这句话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是爱神的祝福呢，还是爱这位祝福我们的神呢？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有许许多的事情要做。庄稼已经熟了，可是收割庄稼的工人在哪里呢？今天那马其顿的呼声仍然在那里不断的发出来，听见主说，你喂养我的人不在少处，可是回应的人却为少之又少。在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那时候创办了一个叫做代祷时钟制。那时候有24位弟兄，有24位姐妹，他们把它分成24班，日夜的在神的面前不断的祷告。他们这个祷告一祷告就是100年，神就用他们的祷告带来了欧洲的复兴。可是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创始人辛森多夫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当他20岁从那威敦堡那个大学毕业的时候，刚好他的祖母就赐给了他一个庞大的产业。他因为有钱，他就逍遥，他就到处去旅行。那有一次他就到了德国，他进了一个美术馆，这个美术馆是叫做杜瑟杜夫 Düsseldorf 他的美术馆。他去那边参观，他看见了那个 Domenico Fittis 画的一幅画，这画的名字叫说看哪这个人。这个画像是指讲到主耶稣戴着荆棘的冠冕，满脸都是血。那个画的下面说什么呢？说我为你做了此事，你为我做了什么？辛森多夫站在那个画的面前逗留了好久，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流着泪对着那个画像说，从今以后无论你要我往哪里去我都要去，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什么。弟兄姐妹们，他那个时候把自己就奉献给了神，神就在那个时候呼召了他，神就大大的用了他，让欧洲有一片复兴的景象。彼得他的专业是打鱼，当主叫他说你来喂养我的小羊的时候，彼得犹豫了。也许我们今天我们也在想，我只会做我会做的事情，主耶稣你今天呼召我，我能吗？所以我们就裹足的不前。难怪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我去呢？上个主日我们感谢神，在神的家里面有11位忠心的执事被选立出来，他们都非常的爱主，他们回应了神在他们身上那一份的呼召。弟兄姐妹，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他们可以回应，我们也可以回应。执事的 原文的意思有两个，一个叫做 deac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非常透彻了解主人的仆人啊，这个就叫执事。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在下面摇桨的那种人。原来当初在罗马那个战船的里面啊，那个船舱的底下坐了两排的人啊，他们在那里手拿着桨，把那个桨伸出那个船舱外面，在那里滑动。从外面来看，只有看到那个桨在动，看到那个船在动，可是看不见划桨的人。弟兄姐妹，这就是执事的意义，他是谦卑的，他是隐藏的，但是他们的工作却是被众人可以看见的。他们只听一个命令，只顺服一个命令，就是甲板上那个船长的命令。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做一个谦卑的人，奉神的差遣去做他要我们做的工作吗？你只要听命令，你只要回应，这就是爱他了。我们的主耶稣是好牧人，当他要把他这个牧人的工作来托付给人的时候，他只寻找一种人来托付他的羊。这种人是什么人呢？这种人一定是要爱他的人，因为爱他的人才能够爱他所爱的，爱他所爱的羊。主绝对不会把他的羊交给一个不爱他的人，因为不爱他的人一定也不爱他所爱的羊。那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主耶稣爱这些羊呢？在罗马书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已经为羊舍了他的自己的性命，现在他要托付他的羊给一群爱他的人。这些人能做什么呢？这些人也要像他一样为羊舍命。后来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啊，他说你年少的时候，你要自己束着腰带到处随意的往来，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从前是一个随意往来的人，现在他变成一个甘心为主殉道的人，他要伸出他的手来，被人束上，带他去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甘心被人唾弃，甘心被人藐视，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爱主，因为主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那个爱。当基督教在初期受到罗马帝国迫害的时候，在罗马的基督徒就跟彼得说，彼得啊，你还是暂时的躲避一下吧。彼得起初不愿意，他说我不愿意离开主所托付给我的羊群，我独自的去逃命，这是不对的。后来那个情势一天一天的危机，就在一个早上，彼得就顺着一条大路往城外走，突然间他发现前面一片的亮光，他仔细一看，是主耶稣对着他而走来。他跟主耶稣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主说，你离弃了我的羊，我现在要回罗马城去重新被钉十字架。彼得看到这里，他也转身过来回到城里面去了。不久以后，彼得就被抓了。 传说人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要求说，我不配和我的主同样的钉十字架，请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说完这些话，就呼召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吧。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开始一传道的时候，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就呼召了彼得，彼得那时候就撇下了一切跟随了主耶稣。他当时跟随主耶稣是用他自己天然的生命跟在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后面，他去传道，他去医病，他去赶鬼。现在呢，现在他里面信心的眼睛被神开启了，他不再用他自己天然的生命来跟随主耶稣了，他乃是跟随这位看不见摸不着复活的主。他从前用他的自己来服侍神，来爱神的时候怎么样呢？结果他三次不认主，他失败了，他跌倒了。今天神的爱在他身上，神的爱折服了他，神的爱融化了他，他不必用他的自己再来跟随神了，他愿意为神的羊舍下他的自己的生命，为了神得荣耀，他甘心做所有的事情。在哥林多后书五章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又将劝人和好的执事赐给了我们。是的，我们服侍的动力，我们服侍的源头乃是爱，但是爱是从神来的。每个主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敬拜，一起在这里领受神宝座上的恩典，我们的生命被喂养，我们的灵里面重新再次的被神调望。我们每天早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读他的话语，我们在灵里面跟他相交，我们来亲近他，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天奔走的力量。弟兄姐妹们，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向他支取从他那里来的爱。有一首诗歌说得非常的好，他说，你进入幔内瞻仰主耶稣荣耀的基督，你要出到营外，你要跟随卑微的主，宝座冠冕如果将我鼓舞，马槽十架岂能使我裹足。进入幔内享受主的自豪，我才能出到营外供应人的需要。天上的生命如果从我活出，地上的灵魂就必要因我得福。进入幔内来爱神，是我们出到营外来服侍人，来喂养他的羊的唯一的法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说，你们要切切的祈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爱。弟兄姐妹们，我们爱主吗？我们若爱他，我们就要进入幔内，先从他那里得到恩典，得到那个爱的宝足，然后我们才可以出到营外，我们来喂养神所托付我们的羊，来供应世人的需要。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幔内，我们就得不到那个复活的主，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牧养他所托付我们的羊，更没有办法来供应世人的需要了。3月29号是我们教会的福音主日，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向神祈求， 求神的爱先来抓住我们，求神的爱先来满足我们，让我们为他做见证，乃是让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的主能够活出来。在这全球经济萧条的时候，风暴的时候，不少的人都应声的倒下来了，像彼得一样，这些人原来是靠着自己，原来是凭着自己在那里打拼，在那里往前冲，可是他自己现在靠不住了，他们正是需要神的时候，他们正是需要神的爱的时候。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当初主怎么扶持了彼得，怎么挽回了彼得，求神也来怜悯我们，我们用神给我们的爱，我们也来挽回他们，让他们来认识这位复活的主，让他们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爱我们的耶稣。下面我们请敬拜赞美团队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是这份爱。我们一起起立，回顾彼得他的一生，因着他的失败，神才在他的身上找到了路，神用爱来缠裹他，神也用爱寻回了他，神更用那个爱来坚立了他。
是这份爱扶助你走向世界，是这份情祝你甘愿舍命，是这份爱祝你默然无怨，是这份情祝你爱我到底，祝你爱温暖我心，山月里是这温情，祝你门外灯火是这份爱，祝你深情不忘，我的家伙起来与我同行，冬天雨水一直走，地上的花开好。
更是这个爱建立了彼得。早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巴不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爱来寻找我。你在我们的耳边轻轻地呼唤说，你爱我们，你为我们擦干了脸庞的眼泪，你医治了我们破碎的心灵。主啊，你的爱要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你的爱要吸引我们，让我们一生都来奉献给你。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在你心里面有感动，我欢迎你走到前台前来，你对着主说，主啊，你爱我，我今天我也要来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成为一个爱的奴仆，被你来使用。弟兄姐妹们，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圣灵若感动你，你来到神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把你的一生奉献给他。
是这份爱，你就是家；是这份情，你的人生命；是这份爱，你的人无言；是这份情，你爱我到底，祝你爱拯救了我，救我脱离罪恶，带领我进入光明中，享受主丰盛的生命。是这份爱，主的翻山越岭；是这份情，主的恩爱宽厚；是这份爱，主的深情呼唤。我的家哦，起来与我同居，天一岁一起住，地上百花开放，深渊我脚难相随，天涯海角永不分离。是你是主，心耳边呼唤；是你是你，在脸庞追随； 如今我最信你，是你的爱我用前一生，这一爱温暖我心，恩典一生相随，唯愿我今更